我们来到讲义的十八页，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和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而基督这位元首是双重的元首之分，这个 double headship， 他一方面是万有之首，另外一方面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是两方面的元首，他为万有做教会之首，就是把两样连在一起，他是双重的元首的地位。那么这个平行线啊，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大自然里头，基督是元首，他制定了自然律，所以他创造的一切都按照自然律来运行，所以结果呢是一个美丽的井井有条的大自然。在教父里头，基督有属灵的律子，一个是自然律，一个是灵律。当教会按照属灵的律子去工作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好的教会。所以大自然的秘诀就是自然律，教会的秘诀就是真理律或者是属灵律。第五，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第六，教会的使命就是见证神的美德与救恩，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荣耀神，而神的荣耀主要是在福音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传福音可以见证神的荣耀，但是不单单我们的口传，我们的生活也是一个见证。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借着福音的宣讲和生活的见证来彰显神的荣耀。第七，教会的组织。那么这方面呢，在开始看以前，我要先解释几句。研究《使徒行传》的人也有两种的立场，一种的立场呢，就是把《使徒行传》的组织的形态，接过来。不但原则接过来，连这个方式也接过来，就是绝对的标准。那另外一种的立场呢，就是只要原则啊，不要细则。当时有当时的情况，需要当时的细则来推行它的原则。细则和原则有密切的关系，要推行原则，必须用符合原则的细则来推行。因此呢，有人就原则细则都拿过来，就是有的人认为时代不同，处境不同啊，那么这个细则也必然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活泼的用使徒行传的原则那么这两种的看法，我相信要原则不要细则是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做法。我们不受使徒行传里头这个名称啊，或是组织或是这个组织的这个架构啊，来绝对的约束我们。我们现在看教会的组织，第一是治理方面的，第二是恩赐方面的。那么这两方面事实上有相当的配合，换句话说，治理的也有恩赐，有恩赐的也可以治理，所以事实上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调和的、融合的、综合的。不过 我们就分开来看治理方面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就用治理的，用这个名称。用今天的字来讲呢，就是administration, the administrators, 行政的责任。那么有在《使徒行传》有三种的名称，第一种就是监督或者长老，监督或长老是通用的。那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是通用的，《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这些长老呢，就是教会的属灵的领袖，单单用长老这个名称，就是以弗所教会里面用的名称。我们再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里用另外一个名字叫监督。上文是讲长老，现在还是保罗自己，却称呼他们是监督。监督的希腊文就是这个 bishop， 和中和这个英文把希腊文这个字就借用过来了，说英文的 bishop 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那么监督是他的一个工作的描写，一个 supervisor， 一个 superintendent。 那个这个 super 是在上， visor是监察 supervisor， 在上面监察。那么这个 superintendent 也是在上面来注意下面的人的工作，也可以翻作为 overseer， overseer 在上面去看，也来看守。所以我们看见两个名称通用，不是绝对分开的。那么这个监督这个名字哈，在教父历史里面就开始是长老和监督通用，慢慢慢慢到了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就监督就成了通用的名字了。而长老呢，就是监督之下的一些领袖，所以这是原来相同的名称，后来演变成为不同的名称。我们今天一听见这个 bishop 这个名字，而且翻作主教，我们就感觉到很不熟灵啊。但是事实上是从圣经来这个名字。不过因为翻作主教，圣经里没有主教，而是叫监督，所以我们就立刻一想到主教，就天主教的主教，圣公会的主教，是做官的，我们的印象是从那里来的。但是在圣经本身，有主教这个名字，简好像寇世元监督。他英文就 bishop 啊，那么这个中文就是监督，所以看中文看英文，人的感受不同啊。那么在这个华人教会里头，平常福音派的教会里头，就会比较用监督多一点，用监督多一点。英文还用 bishop， 但是 中文就用监督。那么这样呢，也是我们已经习惯的了。第二种的这个之分就是执事。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么这里呢，就提到监督，没有提长老了。腓立比已经用监督，而不用长老。再提到执事，那么执事这个名称呢，它的原文是服务，是服务的意思。因此呢，这个一般的印象就是说，执事是照管办理事务方面的工作。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事实上，他们还是有很重要的属灵的责任。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在这里提到选出来七位执事来管理这个寡妇的生活上的需要的事情，七位执事。但是我们看看这七位执事当中有什么人呢？斯提凡，有斯提凡。斯提凡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领袖，但是他不做执事。由此可见呢，执事并不限于办理事务，而且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责任是属灵的服事。保罗把他自己叫做执事，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他是这个神所交给他的属灵的工作的执事。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保罗说他是神的真理的执事，执事也就是管家，一个负责的人。所以这个执事是一个侍奉者、服侍者，不是神，不是人。所以他是人的仆人，是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有事务方面的需要，他也可以去照顾；有属灵的需要，他可以照顾。第三位的职分就是信徒领袖，《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十五章二十二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去，说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这两个人是弟兄中，就是会友中做首领的，会友的领袖。我们从这里看出来呢，在使徒时代的教会里头，是有一些是这个资分上的分别的，有执事是大家选出来的。那么会有的领袖呢，是不是选出来的呢？我们不知道。 很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就是他们常常帮助人带领一些工作，很自然的就被大家这个推出来做领袖，而是没有知分的领袖，就自然的领袖，会今天的会有的领袖，我们说 lay leaders。在物理工会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专名词，就会有领袖，是每一个会教会里头大家选出来的会有领袖。他们不是知识，但是是会有领袖。知识和会有领袖之间呢有什么分别呢？在物理公会来说，就是说会有领袖会代表教会去开会，这个会有领袖可以是知识，不一定是知识，就是说被选出来负责一些指定的工作，做教会的代表，参加这个议会，那个区的议会，那个州的议会，就是全国性的议会。那么在师徒时代，没有师徒行传，没有清楚告诉我们这些信徒的领袖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只是在这里提到他们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现在从恩赐方面来看，有使徒，使徒呢有两种，一种是十二使徒，他们独成一组，就是主拣选的十二个使徒。那么后来保罗也成为使徒之一，因为是主特别的拣选呼召。另外呢，有一般性的使徒，就是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而使徒就是不在一个地方做牧师，他们常常出去来传福音，来设立新的教会，他们设立好了，他们再到前面去设立其他的教会，把已经立好的教会交给别人来带领。他们常常是开荒，常常建立新的教会，常常奔波，这是使徒。好像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就是提到第二种的使徒。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这里提到使徒不是这个十二个使徒，乃是一般性的使徒。第二种是先知，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十三章一节二节十五节三十二节。那么这个先知呢有两种的工作，第一种工作是讲预言，第二种工作是宣讲神的道，和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这是使徒时代早期的话的情况。先知是说预言，也宣讲神的道，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的例子。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这里提到雅加布，他是一个先知，他讲预言。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么亚加布被圣灵感动，所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众教会都按照这个预言来预备，来奉献金钱帮助需要的人。那么他不但说这一次的预言，在第二十章又提到他所预言，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啊、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那么他就在十一节说预言说保罗将被捆绑。那么这是这个早期的情况。那么后来呢，这个慢慢的到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个先知已经是偏重在宣讲的工作上。我们看临前十四章，先看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是说预言。为什么保罗把这么重要的地位给说预言的先知呢？认为说预言是这么重要呢？是切切追求的属灵恩赐的第一位呢？其中更要羡慕的，那就是最要追求的恩赐，就是说预言。中文圣经的翻译把这个原文改了，把原文小字注出来，但是这个正文的翻译就改了，做先知讲道。先知这个名字还在，但是把说预言改成讲道。这样的翻译是不是正确呢？这种自由是不是合理合法呢？Is it legitimate to exercise liberty in this way? 这是一个有人提出来的，这个灵恩派是绝对反对的。但是中文的圣经的翻译虽然字面改了，但它意义是根据这个字句里面的意义翻译的。那么这是这个事实上没有错误的。我们看下去第三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是你看这个目的，这不是说预言的目的，这是讲道的目的，造就安慰劝勉。我们不用预言去安慰人，我们不用预言去造就人，去劝勉人。那还有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那是造就教会啊，所以这个目的是借着讲道而达成的。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那么如果这个先知讲道是翻译错了，而他原来的意思是说预言，那么就是保罗把预言呢，说预言放在至高无比的地位上，这是 不合事实的。所以由此可见呢，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期，这个教父里面先知的工作的重点已经转了。第三种的职分是教士，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清楚地用这个称呼，教士就是善于教导，是一个恩赐，也是一个地位。这个第四，传福音的也是个恩赐，也是个名，是个衔头 a title。第五，牧师，牧养信徒，是一个恩赐，也是一个岗位的名称，一个 title。所以我们看见这五样哈，都是这个职分、岗位，同时也是恩赐，和恩赐达成一片的岗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提一提，在教父里现在一个有相当多辩论的一件事，到底教父里头这个全时间侍奉的人啊，这些有职分的人，他们和会众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他们中间的人呢，还是分别出来的人呢，还是一般特别的人呢，还是恩赐不同而有的分别呢？这是一个辩论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来把这一个问题稍微看一看。按照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来看，我们再翻到这个地方，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和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恩赐。那么这些人有什么作用呢？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工作有一个对象，就是圣徒，也就是弟兄姊妹。神赐下这些恩赐，赐下这些人，赐下这些职分，要做什么？要成全圣徒，建立圣徒。所以呢，有一个意思在其中，这些人是神要用的工具来建立弟兄姊妹。那么他们是属于弟兄姊妹呢，还是在弟兄姊妹之外呢？他们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但是在这里有一种的意味，就是说这些人是神特别的工具，要来建立会友的。那么但是推到最后，他们也是会友，他们也是会友，虽然是会友，却是神给了恩赐和职分，来在教父里侍奉，来做神的恩典的工具。那么这样的一件事，造成今天教父两条路线，不同的解释就造成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就是， 反对全时间的同工，反对有全时间的同工。比方说这个聚会所，教会聚会所平常说的小群，那么他们有这个开始的时候都是说工人必须有自己的职业，不可以受薪，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职业，以这个不受薪的身份来教会侍奉，这是他们定的一条路线。但是后来呢，因为工作的这个负担重量慢慢的很自然的加在一些侍奉的人身上，他们就不可能又有自己的职业又侍奉。就好像这个尼陀生弟兄，他最初很坚持这个工人一定要自己有职业，所以他做生化药厂的总经理，同时来侍奉。但是到最后的一段什么都交出来了，那么他就成了一个靠弟兄姊妹辛勤奉献而生活的人。好像林三刚弟兄也是如此哈，在台北的时候，他原来自己做工程师是他的职业，维持他的生活，那么后来呢就凭着信心接受弟兄姊妹的这个奉献，不定薪水多少，弟兄姊妹也奉献多少就是多少。不同的同工也有不同的知名的奉献，这个信奉里头写明是给哪个同工的，他就交给谁。在香港教会聚会所以外还有一个喜乐堂，喜乐堂是弟兄会的一个条路线他们不是教会聚会所，但是属于弟兄会的他们也是弟兄姊妹有感动要奉献，放在信封里头写明是给哪一个传道人，那么传道人就收了那么就是说慢慢的按照工作的压力的需要，这个分量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传道人弟兄姊妹需要放下职业全时间来侍奉，教会的工作才能够做得了，才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带领，才能有一个中心的带领。所以原来坚决要传道人有自己职业的，后来又改变了这个路线，又改变了这个意思了。那么现在的一个辩论的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一个传道人，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全时间侍奉的传道人是在一般的弟兄姊妹之上呢，还是一样的，还是之下呢？那这也是一个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见解。我个人相信，这个神所呼召出来的，奉献自己做传道人的，那么他因为整个的时间用在神的话语上，用在圣工上，用在工作的计划上，等候神的引导上，那么就很自然的形成一个带领者的一个岗位The post of the leader， 那么他这样自然起一个带头的作用，因为他有这个带头的作用，那么弟兄姊妹就对他这个来爱护来支持， 来一起去做，在响应呼召，一起去领受主的话，一起去侍奉他。那么这样呢，我相信就会有一个理想的教会。有的教会把传道人当作雇工，就是一个 employee， 我想这样的教会很少有好结果的，很少有好结果的。这传道人不是自求高出别人一等啊，乃是用他的呼召的身份，奉献的身份，他的全心全意投入圣工的这个身份，而自然地产生出来一些作用，这些作用被尊重。在教会里头，对不起，在菲律宾的华人教会里头哈，他们对这个牧师有特别的尊重。他们唱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那么这个神的仆人的用法，我相信很自然有些专门化，成了一个特殊的名称，一个 special term， 就是说一个全时间全职侍奉的人的一个称呼，神的仆人。事实上每一个弟兄每个姊妹都是神的仆人使女啊，这是很正确的。但在教会里头，弟兄姊妹来尊重这个全时间全职献上自己来为神所用的人的这个尊重，那么结果呢，这个菲律宾的教父一般来说很兴旺，很兴旺，所以他们对神的仆人使女的尊重好像起了一种作用，他们在神的仆人的带领之下去一起侍奉，一起传福音，一起工作同心啊。结果菲律宾的华人教会是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中间来说是很蒙福的，很蒙福的情况。我有好多次去菲律宾，在他们的教会来讲到，我发现许多教会都很平均的增长这个有，当然有许多有的是特别大的，但是呢这个90%以上的教会都是很好的增长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的时间到了，那么说余下其他的呢，就大家可以自己来看。我只提最后一件事就做结束。这件事呢就是关于教会的圣礼的看法，教会圣礼的看法。这件事需要做一点解释。今天的教会里头还有这两种对于这个圣餐的看法，对于洗礼的看法啊。这两种的看法是什么呢？第一种的看法就是这个洗礼或者是敬礼或圣餐或是白饼啊，都是仪式，用外面的一个方式来代表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比方敬礼就是表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这个敬礼的本身没有作用，这是一个仪式，它所有的作用就是象征属灵的真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白饼或者说圣餐就是纪念主的爱为我们死，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的是纪念主。但第二种看法有不同的，第二种的看法呢就认为敬礼或者洗礼 有的叫水礼和这个白饼主聚餐这个圣餐里面有一个作用，不是天主教所说的变质，不是当这个神父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这个饼就变了主的身体，那个叫 transubstantiation 变质的信仰。所以 圣餐就等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重演，不是那样的看法，但是呢也不是完全当作一个仪式，一个纪念的仪式而已，乃是说在这个圣礼里头有神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成为神的恩典的一个通道。所以他们相信一个人是受浸的，这个受浸的本身里面有主的恩典的同在，因为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按照主的吩咐去做的。在白饼的时候有主的恩典同在，成为蒙恩的一个通道。那凡是有这个看法的人呢，他们就比较注重圣餐，信义会、圣公会是有这样的教义，像浸信会，像一些独立的教会，像弟兄会啊，就像这个宣道会啊，都是纪念的这个看法。长老会也是和信义会、圣公会同样的看法，有。是恩典的通道。那么主张是恩典通道的人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五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那么在这里提到主自己的话，他的肉他的血真是可吃可喝的，而且呢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也是有一种属灵的交通在里面，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根据这一类的话，就将这个恩典的通道的意义加进去了，我就把这两种的看法提出来，大家可以注意啊。如果你接触一些有这样看法的基督徒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这样想，为什么这样想。好，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的过了一个学期。那么在这个明年一月第一个礼拜一开始，我们有另外一个新的学期，一连九次，连九次，就是九个礼拜一。那么李弟兄和我们商量过、交通过这个题目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圣经里的十大意象，十个最重要的意象，里面有很多灵性的帮助真理，所以我们就决定了用这个科目圣经的十大意象，用九次来 也来交往，是从一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开始。我这个时间上不是太理想，但是因为我三月要回远东去，在新加坡在香港有这个领会，所以那个时间呢就到了三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就要停止了，就是很抱歉。一月很冷，比如说下雪，时间不是理想，但是这个在无可奈何的就不得已的这个情况之下才这样的定了。那么请大家来为这个事祷告，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继续的来一同领受主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仰望你，我们愿意我们的道路都在你的引导之下，求主将你的话语继续的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来领受来消化你自己的生命之道。所以我们将下一个学期交在你手中，所以我们不愿意将它当作一个上课而已，我们愿意我们带着一个渴慕你和你的话语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来分享。我们恭敬的交托，愿你的恩典借着这样的上课能够临到参加的人。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劝大家一分钟好不好？